让我们先为今天信息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刚刚我们领受了圣餐，这是你和我们立的新约，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为我们去死，救我们脱离罪。我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来领受你的教导，你借着你的使徒写下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求主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这是能够把你的真理讲述的清楚，让我们同被你来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圣徒的联络。那联络呢，就是沟通、互动、分享。联络的方式，保罗那个年代呢是很有限的。我们看到保罗是通过书信和那些教会联络。那我们呢，现在各种各样的联络的途径、平台，是吧？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是圣徒的联络，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联络。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那我们可以称为圣徒吗？我们敢称自己是圣徒吗？不是我们敢不敢，而是圣经这样称呼我们的。我们如果查考圣经里边关于圣徒的那些经文，其实几乎所有的圣徒这个词都可以用门徒、基督徒来代替的。那这个圣徒这个词让我们听起来非常的神圣，我觉得我们是污秽不堪的，是不配的。当我们谈到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不应该是我们这些人配得的一个称呼。但是呢，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得赦免。而我们既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行为去赚取的救恩，那么这个称号自然也不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们若真的确信我们真的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真的被主耶稣所洁净的，被他称为义的，那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接收神赐给我们这个荣耀的名字，这个称呼。那圣徒的联络呢是必须的。我们刚才讲了，保罗是通过他的书信的方式跟圣徒联络，那么我们之间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肢体之间本来就是有生命的连接的，所以圣徒之间的联络呢是一定会存在的，是必不可少的。那圣徒联络也包括教会与教会之间互通有无、互相帮助，这些呢都是神赐给我们在主里边这种彼此相爱的一种关系。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有这四点的这个彼此联络的意义。第一呢，就是圣徒的彼此联络是出于爱心。第二，圣徒的彼此联络会建立信心。第三，圣徒的彼此联络让我们更明白真理。那最后一点呢，圣徒的彼此联络能够避免迷惑。大家应该都清楚，哥罗西书是四个监狱书信当中的一封。它与其他几封书信不同之处呢，是它没有去过哥罗西。哥罗西教会绝大多数圣徒它没有见过。那哥罗西教会呢是以巴弗建立的。以巴弗很可能是跟那个保罗信主，后来成为宣教的同工，被保罗差派到哥罗西的。那他建立教会以后呢就留下来牧养教会。那后来他听说保罗在罗马坐监，他专门呢就过来看望保罗。我想提醒大家呢，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人叫以巴弗提，他也是在罗马陪伴保罗的。那我曾经把这个两个人给混淆了，那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以巴弗提呢是腓立比教会差派去罗马专门服侍保罗的。这两个人呢来自不同的教会，任务不同，身份不同，只是名字呢很相似。 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这个以巴弗提后来得了严重的病，那保罗呢就让他回去了腓立比教会。那我们再说以巴弗，他在牧养这个哥罗西教会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让他很受困扰，他自己又没有办法解决，而且呢看起来越来越严重。所以呢他这一次来到罗马，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保罗能够提供帮助。那保罗得知以后呢非常的着急，如果他当时是自由的，我相信他应该是亲自去格罗西一趟，但是呢他没有自由，所以呢无奈之下他就用这种书信的方式写下格罗西书。那到底格罗西教会的问题是什么让保罗都如此担心呢？那这些其实在格罗西书里边我们能够看到。那今天呢我们会重点分享格罗西教会的问题，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来讲。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格罗西这个地方。格罗西位于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西部，在启示录里边有七家教会都是在这个区域的。那格罗西呢是离老底家教会最近，那我如果我们有看过地图的话呢，这七家教会形成一条曲线，是坐落在一条大陆的这个边上，就是邮差呢就是一家挨一家的送信的。那老底家教会呢在这七家教会的最南端，格罗西呢是在老底家教会再往南，是一个延伸线的方向。格罗西呢曾经是小亚细亚这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一座大城，后来由于交通路线的改变，到了保罗的年代呢已经开始没落了。那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就更加没落，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老底家那时候非常的发达，成了当地的一个中心城市。那保罗时期的老底家教会也是刚刚成立的，他们的属灵光景还没有到启示录里边描写的那么差，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也是曾经给老底家教会写过信的，并且呢他要求老底家教会和哥罗西教会两家教会之间的信要互相传阅。这些也让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它不只是一些教会的事务性的工作，而更是呢一些包含着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对每一个教会都有益处。那圣经信息显示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是一起由推基古送去的，那随行的还有叫阿尼西姆这个人。那推基古呢实际上是代表保罗把阿尼西姆呢送回他以前的奴隶的做奴隶的主人腓立门家。我们看在哥罗西书的四章七节，这里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也就是阿尼西姆呢本身他就是哥罗西那个地方的人。然后在腓立门书里面也说，第22节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所以你看这个以巴弗本来这个哥罗西的人对吧，他说呢这以巴弗和腓立门是同样一个地方的人。另外我们也看到腓立门也是哥罗西的人。另外我们在两封书信当中也看到最后保罗的问安的这些同工呢也非常相似，这些信息都告诉我们这两封信是同时由推基古送去的。那我们介绍了一些这些背景呢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理解保罗写这封书信当时一种情况，能让我们更加的能够知道他对教会的那一种牵挂，那一种迫切的为他们来书写书信的这种心情。那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那尽心竭力呢这个词是中文的翻译不如原文的语气强烈，那这个原文的语气我们可以理解成是 他感叹是一种何等大的一种挣扎、征战、挣扎，是一种属灵的征战。那保罗他内心非常的苦，为了这个哥罗西教会，为了他们的这种情况、这种问题，所以保罗他心里边多么的盼望，当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哥罗西教会的会众能够与他的心情能够明白，能够知道他为他们所担心的多么大的一种挣扎，希望他们被感动，也能够真正的明白保罗的书信。那这种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姊妹的内心的挣扎呢，其实一个真正属神的工人、牧师都应该有保罗同样的一种心怀的。那当牧师看到教会中弟兄姊妹有的对属灵事情没有兴趣，不愿意读经祷告，甚至远离教会，那他们的感觉我想就和保罗这时候差不多，是一种焦急难过又无奈的那种感觉。那哥罗西教会当中大多数人没有见过保罗，但是我相信他们都听说过保罗这个名字，因为这个以巴弗呢是保罗差派过去的，也就是他们的福音的源头是从保罗来的。那以巴弗应该是常常提到保罗。那保罗没有见过的人，为什么他要这样关心他们？这就反映出一个真正被神呼召的使徒，他有怎样的一种爱他的羊的心。这也是圣灵给他的一个负担。在保罗心中，他最看重的就是那些羊，那些真正得救的人要继续的留在基督里边，继续的留在教会，真正的走成圣的路。因为在当时信徒面对太多太多的攻击阻挠，那保罗他是知道的，这条道路是一条窄路，就像主耶稣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在当今，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同样的是面对各样的攻击搅扰，我们这条天路不是轻轻松松的。我相信大家有人读过《天路历程》，里边描写基督徒他们去天城这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这个在我们的真实的生命当中常常会体验到。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到底是怎样的问题。哥罗西书并不长，也不是非常的著名，我们知道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都是很长，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真理，但是呢我们相信既然神把哥罗西书放在圣经当中，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是我们应该认真去阅读的。哥罗西书里边也有非常重要的经文，尤其是有一些关于基督属性的经文。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经文放在里边呢？这些经文放在里边就说明当时哥罗西教会对基督的属性不清楚，有错误的认识。一方面是因为教会内部有一些错误的教导，这些呢不一定是以巴弗他的问题，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当时的会众的这种成分。另外呢就是外面的因素，外边的这个环境，靠以巴弗一个人无力改变。那外面是什么环境呢？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哥罗西在当时那个地区那些文化的情况。那个地区的叫的我们知道是叫小亚细亚，原来叫亚细亚，亚细亚的意思是东方，地处罗马帝国的东方。那这个地区呢可以说是当时罗马帝国最富裕的一个地区。那除了经济发达以外呢，就是它的文化教育水平非常的高，而且呢是高度的希腊化。大家都知道希腊是什么著名的，就是哲学，希腊的哲学思想异常的活跃，这里边呢当中包含着很多异教的因素。那这些错误思想呢也带进了教会，因为这些居民当中他们有好多人有非常好的教育背景， 他们对希腊的哲学非常的迷恋，这是教会的一个问题来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里边很多聪明人，很多有能力的人，那这些人在一起，我们大家可想而知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后果。越聪明的人，越能干的人，越会怎么样？骄傲，越会高傲自大，他们会看不起以巴弗。以巴弗所传的福音呢是因信称义，但是呢当时在他们流行的呢，他们很多人有过异教的这种背景的，异教的神很多，他们当中有人就认为承认耶稣是神，但是呢不是那一位至高的神，他们认为耶稣是次等的神，就像他们拜的那些异教的神是差不多的，而且他们追求一种神秘的经历，认为呢必须通过特殊的智慧，经过神秘的经历才能真正认识这位神，所以呢他们追求是高深莫测的学问。还有人认为呢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幻影，一个传说而已，不可能真正的曾经是活在世上的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他们认定肉体都是恶的，只有灵是善的，是高尚的，所以这就叫二元论。这种思想呢后来就发展成为这个很重要的异端，叫诺斯底主义。所以他们不认为耶稣真的道成肉身成为人，所以虽然他们听了福音表面上也信了，但是他们被里边原来在他们生命当中流传的这些异教的因素还是根深蒂固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哥罗西有很多迁移到这里边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追求恪守摩西律法，虽然他们不明白律法的精义，但是呢他们很在意表面的这些规条，那这些呢反而是迎合了当地那些异教人士，他们宁可相信人必须靠一些行为才能得救，他们认为以巴弗所传说的因信称义，只要凭着信心，这个有点不靠谱。所以你看这么多的错误的思想互相渗透，形成这种神学思想多么的混乱。那这些东西呢在教会当中不断发酵，所以呢让这个以巴弗感觉到非常的无力，他这时候呢就来保罗这里来寻求帮助。那我们知道当保罗听到哥罗西教会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他心里的挣扎负担，他也知道凭借他不管是再高明的智慧，再出众的口才，雄辩的能力，也很难一下子将这些人全部的说服的。这时候他所能做的就是仰望神祷告。我们看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九节，他说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祷告，我们看保罗的祷告，他祷告里边这些希望盼望，实际上背后反映出来的就是哥罗西教会的问题。他希望他们真是能够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真的知道神，真的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他们以前的那种错误的认识。保罗祷告是一方面，另外呢他也是尽自己的力量努力的做好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他通过写信哥罗西书讲述福音真理基督的属性。我们看到里边有很多描写到基督的属性，大家可能看到第一章以后觉得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还是很认可的，有很多对哥罗西教会的称赞的话，好像觉得哥罗西教会还不错，这个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情况呢？这就是保罗他的说话的艺术，也是神给他的智慧。大家知道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很多人不认识他，他要让这些人能够愿意的 接纳他，愿意的读他的书信。这个不是欺骗，这是一种神给他的智慧。我们看到他在给加拉太教会写信的时候呢，就没那么客气，单刀直入，是吧？说七七你们这么快就随从了别的福音，因为他对那个教会很熟悉，是他建立的教会。但是呢，对哥罗西教会，他必须安抚他们，让他们感觉到有盼望，不能就一棒子，就是严厉的批评，他们觉得那我们等于没信，我们就不要信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这种爱的心，他怜悯他们，但是呢也要把真理告诉他们，但是并不是那种生硬的办法。好，我们看第二章，接着第一章的话题呢，保罗语重心长的就跟他们说，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保罗对他们这种爱心，这种良苦的用心，也表明他为他们内心的挣扎痛苦。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信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那我们通过保罗委婉的这个话语当中，看到他对他们的包容爱心。那我们也看到保罗呢，他是让他们知道他这封书信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封普通的书信。从哥罗西书的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接下来在后边的内容当中呢，他又委婉的介绍了自己的职分，可以说三番两次的重申他的使命。我们看第一章的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所听的。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是永远都一致的，不变的。你们听的福音和别人听的一样。后来他就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他在强调他是这个福音的执事，神拣选他将福音的真理传递给他们。然后25节他又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他不但是传福音的执事，他也对教会有权柄。接着说，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第29节又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心里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看到几次他在表明他说的话不是出于人的口，而是神拣选他，赐给他这样的一个权柄。29节这里边也有一个尽心竭力，那这个尽心竭力和第二章第一节的有点不一样，这里边这是两个词啊。这里边尽心竭力是更加强调的就是他的劳苦。那我们说保罗第二章第一节说为你们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他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在第二节告诉他们。第二节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句话呢，中文翻译的比较绕口，这个本来也是很难翻译的，这句话呢确实很复杂。我们看保罗说话的对象原来是你们，第二节呢忽然变成了他们，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那这是两群人吗？其实不是的，就是扩大了范围，因为他说到不只是哥罗西教会，还包括所有一切未曾和保罗见面的，包括老底家教会另外那些信徒，所以为所有的这些人，为了让这些人能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看到这里边讲的这个要叫他们呢心得安慰，保罗并不是要打击他们，而是要鼓励安慰，坚定他们的信心。心得安慰之后呢，接下来就有相应的行为表现，因着爱心互相联络。 以至于在悟性中有充足信心。这句话呢，我用我们就是容易更通顺的从逻辑上给大家再重新的来这个说一下。那这个如果是我们用一个更加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我们从语法上更加通顺一点说呢，就是以至于呢，在悟性中，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充足的一个领悟力。这个领悟力呢，是有带着充足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神的奥秘。也就是这个里边这句话呢，核心是领悟力，让我们能达到充足的领悟力。这个领悟力呢，是带着信心，以至于呢能够明白神的奥秘。所以呢，这里边保罗用了很多的形容词，所以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就翻译出来比较绕口。实际上简单的说法就是让我们得到一个足够的一个领悟力，才能够明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首先我们说联合，这个联络是出于爱心的。这个呢是可以说保罗这里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他希望这些门徒能够在爱心里边能够联合，能够联络。教会的弟兄姊妹本来不认识，那我们因为福音，因为神的爱，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之间的关系核心是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联系在一起。信徒彼此能够相爱也是因着耶稣，因为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救赎了我们，包括我们今天领的圣餐也是纪念主为我们流血舍命。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比这个爱心更大的。那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呢，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九节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在他的爱里。那圣徒之间的彼此联络一定是出于爱，源于爱，因为主爱我们，我们也爱主。今天的两首歌圣诗也都是关于爱的，这个爱的主题呢，可以说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主题。我们说爱主，但是呢主是看不见的，那如何表明我们爱主呢？我们借着听主的话，遵行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这人就是爱我。我们爱主就是听他的话，遵行他的旨意。那他的旨意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也很清楚，也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主耶稣说他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这个爱是有标准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是像他那样爱我们，像他爱我们那样的爱，就是舍己的爱。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如果教会像一个世俗的公司，像一个政府，冷冰冰，按规矩办事，那就不是主耶稣的教会。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的表现一定会爱主内的肢体。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哎呀，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信主了，那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一个方法，就是看一看我是不是爱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方法很简单，那这个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五节说，对不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标准，因为爱是装不出来的，弟兄姊妹， 爱是骗不了人的。我为什么会爱一个不认识的人？大家知道吗？我们能够在教会彼此相爱，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这是违背人本性的。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呢？是爱自己，爱我的亲人，爱我的家人，不会爱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的。那有人会说，那不对呀，那有的像佛教徒，他们也很爱人呢，他们也乐于助人呢。大家要知道，佛教徒他们的行善不是出于爱，他们是为了自己积功德，本质上是不同的。基督徒的爱心好行为不是为了积功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得救。看到区别了吗？我也想说，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有基督的爱在里边的。我曾经也到过一个让我感觉到很心很寒冷的一个教会，我就问自己，我为什么来这里？基督在这里吗？这些年我也在不同教会，我观察有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表面。当偶尔问起一个弟兄的时候，那个人他说，我知道认识他是我们教会的，但是呢只限于此，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什么一无所知。那同一个小组人呢可能会熟悉一点，那为什么会对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么漠不关心呢？因为不觉得需要了解，没有这个意愿，他反而和自己的同事自己的邻居反而很熟悉。这样的基督徒我真的认识不少。看到这些我真的很吃惊，基督教会应该是这样的吗？这样的关系，表面的关系，怎么能够是算作彼此相爱呢？所以有没有基督的爱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息息相关。那有弟兄姊妹可能会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好像对弟兄姊妹没有爱，没有这种感觉，或者说我爱不起来。我虽然受洗了，但是呢我好像没有像圣经里面讲的真的能够彼此相爱，从内心来爱弟兄姊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跟神来求。那我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那我受洗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也读圣经，看到神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爱主内的肢体。但我不能骗我自己，我坦诚的在神面前，我看到自己的生命，我没有爱，我真的没有。那我也在教会的小组里边也分享，我请大家为我祷告。那我呢也自己在神面前真诚的悔改祷告。那这些呢，我讲这些我是想告诉大家，神真的是信实的，是随时听我们祷告的。那我慢慢就发现我自己在改变，我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非常有爱心了，我做得很好了，而是说我们要祷告求神，神会赐给我们爱的。这个爱主的心，爱弟兄姊妹的心是一定会有的，只要我们愿意。信徒之间实在需要彼此之间的联络。那因为疫情两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我们的信徒之间的联络受到极大的干扰和影响。虽然我们能够在网络上通过这个 Zoom 这种方式进行查经祷告，但是大家应该有一种体验的，这个和真正实体的这种聚会还是差距很大的。但是呢，有一些基督徒已经习惯了在家里敬拜，觉得也挺好，又节约时间又方便，效果也差不多。真的差不多吗？我们真正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就知道了差得很多。网络敬拜不能真的实现教会的功能，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信徒很大的亏损。如果只是网络敬拜，其实我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随便看一些这个讲道的视频，对吧？ 所有现在有的，我还听说有网络教会，就根本没有实体的地方的，就是一群人，他们呢就愿意在网上聚会一下，就成为网络教会。我可以说网络教会根本就算不上教会，因为根本就实现不了真正的牧养，你跟牧者根本就不能见面，怎么能牧养呢？这种网络上的团契其实也是大打折扣的，慢慢的人们会感觉疲累，越来越疏离，渐行渐远，这是必然的。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一定是在教会，在基督的身体当中的，是在与信徒的互动过程当中培养出来的。我们知道彼此相爱，它是需要一个对象，是吧？我不能彼此相爱，我爱我自己。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都是基督身体里边的肢体，肢体之间必须有互动，必须有生命的连接的。那在以弗所说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属灵生命的建立一定是在彼此相爱当中建立起来的。可见圣徒的信心是在彼此互动，在教会牧养当中建立起来的，彼此相爱的关系也是在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培养起来的。圣徒联络一定是出于爱，因为耶稣的爱感动我，让我能够有能力去爱主，也爱主所爱的人，这是真正的信徒必然的生命的表现。那让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不是随随便便就自然就产生了，它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愿意付上我们的代价，愿意花上我们的时间。怎么花时间呢？我可以讲一些具体的，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主动愿意去联络弟兄姊妹的心。我们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需要认识对方，需要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那都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对吧？那我们如果有这个意愿，可以呢除了我们正常的查经团契以外呢，可以私下里进行联系。你感觉有感动，希望看到某个弟兄姊妹需要帮助，我们可以私下里联系。那我建议必须是弟兄与弟兄之间，姊妹与姊妹之间的，就像保罗告诉提摩太的，必须是清清洁洁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联络上边，那么呢我们应该利用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就是在教会组织崇拜和团契查经机会呢，尽量的多和你以前你不太熟悉的弟兄姊妹接触。就是我们以前很熟悉了，那就我们把这个时间呢给那些不太熟悉的弟兄姊妹，尤其那些呢刚刚来到教会，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关怀。我可能以前也是这样子，我现在尽量改变，尤其是现在神呼召我做传道人，那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感动，就是我们往往喜欢和熟悉的弟兄姊妹聊天交通，但是呢对于那些越不熟悉的人呢，就觉得好像这种有一种障碍，不愿意。这个需要我们主动，我们愿意的去迈出一步，主动跟他们联络。有一种叫做关心教会最后一排的人，以前呢在教会很大，就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就是那些不愿意往前坐，不愿意跟人交往的人，那呢我们就主动的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打招呼。这是我相信呢也是神放在我们愿意在教会关心他人的一种这些弟兄姊妹的心里边的一个感动。我在这里也是一个为教会这个新的一个事工的一个呼吁吧，就是我们很感恩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 新人关顾探访的一个事工，十几位弟兄姊妹都愿意参加。我看到神也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这个工作，让大家都愿意参与，真是感恩，感谢主。那么我们教会呢，现在今天可能会宣告有一个，就是在主日之后有一个茶点的时间。我真的非常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吧，让我们更有时间。主日崇拜以后呢，大家能更多时间在一起交通。我们就看到这个信徒之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就是我愿意了解，愿意认识以前不熟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种彼此交往、彼此关心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被神建立起来。那教会是爱的地方，耶稣爱我们，他让我们呢也彼此相爱。那我们这种爱不是一种空洞的一种说教，我们这种爱呢是有真理在里边的。如果我们的爱只是一种口号，里边没有真理，那这个爱呢其实是一种糊涂的情感而已。就像世界那些所谓的有些慈善机构，没有神的真理在里边，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呢，接下来保罗他说，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个圣徒的联络会带出一个结果来，就是对我们的信心是一种建立，对我们的真理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所以呢，一定会带出来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真理。足够的丰盛的这种领悟力，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保罗刚才我说了，用了很多的，这儿用了好几个形容词，所以呢这句话呢翻译都很困难。他之所以这样说呢，但是当时哥罗西教会他们是能够明白的，这些希腊语、这些名词、这些形容词，什么足够的、所有的、丰盛的、能够这个保证的，这些好几个形容词，五六个，最终的都是指向了这种领悟力，能够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因为这个是极大的一个奥秘，最后能够达到真的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是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难了。因为他们要超越他们以前背负的那些包袱，那些异教思想带给他们的影响实在太难。接下来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知识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我们讲了，那些外邦人希腊人，他们高举的就是智慧知识，他们追求奥秘，是吧？那保罗要告诉他们，他们所以为的那些知识，以为的那些高深的学问、哲学思想，都不过是虚幻的东西。真正的最宝贵、最高级的、高明的知识，只有在基督里边。那真正的奥秘就是基督，他们所推崇的、要所迷恋的那些奥秘都是虚假的，真正的奥秘就是基督，是他们不明白的。所以要赐给他们那么多的形容词形容的这种领悟力，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箴言是智慧的总结，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读箴言，箴言里面甚至用智慧代表主耶稣。那神的话赐给我们智慧，但是世界的聪明呢，世界的知识带给人的就是聪明，让人有能力去赚钱，有能力去做一些世界上的事情、工程。但是呢，真正的明白神需要的是智慧，需要神赐给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这里边保罗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就是神让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主耶稣亲自成为我们的智慧，也亲自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说圣徒的联络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这个途径呢，我们看到保罗是通过书信联络，对吧？那我们之间呢，是通过我们在一起分享神的话，一起查经，一起祷告，一起团契。所以呢，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间非常宝贵的，它和我们个人读经都重要，但是意义不同。个人的读经我们可以自由支配，选择我们喜欢的时间，而且呢，我们彼此的分享神的话语，那种效果远远高于我们个人自己读经的，这是我的体会。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体会，因为神喜悦我们在一起分享他的话，而且这个时候呢，圣灵的工作格外的活跃，我这个是深有体会的。我们一起查经，那种亮光比我自己在那里读经要大的不知多少倍，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一起读经一起查经的时间非常非常宝贵。所以我们在一起的联络交通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真理，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徒联络的意义。我讲一个我以前的一个经历，非常不好的经历。那时候呢，我认识一个别的教会的弟兄，他说他们的查经非常好，邀请我去，那我就去了，我带着我的圣经。可是呢，没想到那以后呢，只有开始一分钟祷告，是讲到了我们的信仰，然后呢就一直聊天吃东西，几个小时过去了，从来就没查过圣经。后来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带圣经，其他人都不带圣经，但是说是查经班，但是好像就一直在聊天，而且也聊的也不是我们的信仰的事情。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不相信，这怎么能叫查经班呢？因为我们自己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教会查经班一定会查经，对不对？既然叫查经班，怎么可能不带圣经呢？但是确实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真是，我的经历也是蛮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非常完美了呢？我们教会这个方面就我们就值得骄傲了呢？我在这里也让大家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话的热情够不够。那我们在一起团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了，我们在一起 potluck， 在一起团契，一起享受这种同在，这种享受美食，大家聊天都很好，我也非常喜欢也很看重的大家彼此认识。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要被建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也看到这个我们在小组当中，当我们 potluck， 当我们在一起有一些或者在公园的活动的时候呢，来的人就多，很踊跃，但是到查经的时候呢，有时候少了一半。真的我看到以后呢，我真的心里很难过的。那我们在一起如果只是为了聊聊天，为了说说家常，聊聊工作，那其实我们不用来教会的，我们就参加什么同乡会啊，同学会啊，也是一样的结果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与世俗的这种机构这种团体不一样，就是我们有神的话在里边，这是我们最最宝贵的，也是与世俗不同的。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真的对神的话有胃口。有时候听到弟兄姊妹有时候说谦卑的话，很谦卑，他说哎呀真的很惭愧，我信主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呢生命就不成长，或者说很缓慢。我当然我很理解，都很忙也很谦卑，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谦卑上，那我们要真的认真对待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自己生命没有成长，那我们要想办法，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难道神救我们就一直让我们活在这种光景吗？这是一个对的状态吗？ 那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是我们像婴儿恋慕奶一样，那这个灵奶呢就是神的话，婴孩生下来就知道吃奶的，不需要人教的，这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就是一个活的生命他一定要吃。那我们重生的生命也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对神的话，对属灵的粮食有没有胃口，这是看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在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那如果信主多年了，我的生命还是老样子，我不想参加查经，也不想祷告，那我真的建议我们要反思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有没有重生的生命在我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不想吓唬大家，我又不想让大家不开心。真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将来在基督台前要交账的，不是高牧师替我们交账，是我们自己交账。我们要自己为自己的属灵生命负责的。作为牧师传道，是把神的话忠心的讲出来。保罗说，他从来没有避讳不说，有些话说出来是让人不舒服的，但是不能避讳不说。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保罗他和哥林多教会的人语重心长地说，他劝他们，他知道是主是可畏的，将来在基督台前每一个人他的一切，他的行为包括他的心思意念都要显露出来的。那最后第四节，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保罗提醒信徒，他们会有迷惑的危险，假教师从旧约到新约直到现在从来都没有消失过，而且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这是主耶稣在他的福音书当中警告我们末世的基督徒的，越来越多的假教师假基督要出来的，这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不是世界的逼迫，而是那些假教师的迷惑。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花钱买人做伪证非常的普遍，是吧？那魔鬼呢很狡猾的，他可以用极小的代价收买人的灵魂，让那些贪心的人为他效命。我们现在真实的看到主耶稣的预言，很多假教师出来，那魔鬼很聪明的，他的差役也很聪明，欺骗的手段越来越高，伪装的越来越好。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早已经得胜了。魔鬼的迷惑虽然高超，却不能迷惑真正属灵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得胜，我们的能够清晰的看见，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我们里边的圣灵，是靠神的真理，圣灵保守我们，并且带我们进入真理。而这一切信徒的联络，信徒的团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武器，我们要利用这个武器。最后第五节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这是最后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他说，我虽然没有跟你们见面，但是呢我的心跟你们在一起的，神的大能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障碍。那通过保罗的书信将福音的真理传递给他们，保罗的话是对他们将来看到书信的一个肯定，更是一个期待。他也确信他自己的书信会带来这样的效果，他们会循规蹈矩，信基督心也坚固。那有人会说了，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怎么就知道这封书信会起这么大的作用呢？ 那保罗他是使徒，有圣灵给他的看见，也就是属灵的人能看见属灵的事，他有这样的看见是很清楚的。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这个题目，圣徒的联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建立我们属灵生命必不可少的，也是我们生命成长在教会当中必须有的一个状态，是我们真正信徒的必然，是我们爱的体现。我们爱主，我们必然要跟圣徒交通联络，也是我们爱的一个表达，是建立信心明白真理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抵挡迷惑的有力武器。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实践保罗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主耶稣的吩咐，让我们在圣徒的联络中建立我们属灵生命，彼此相爱，容神一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语重心长的跟哥罗西教会说，我们在爱中彼此联络，用你的道来建立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实践保罗对我们的期望，真的能够让我们真的做到能够彼此相爱，在我们圣徒之间的联络当中彼此建立，让我们一同来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